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同父异母，兄妹相欺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3章1到19节。我们知道啊，大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就是夺取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并且用计谋害死了他这个忠心耿耿的战士乌利亚。结果上帝啊，借着拿单这位不畏权势的先知啊，来告诉他上帝的判决，说你的家里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拿单所说的这个预言应验了。所以这个13章1节说，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，名叫他玛。大卫的儿子暗论爱他。亚撒龙啊，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，暗论呢是长子。你看现在暗论这个长子啊，爱上了亚撒龙的妹妹，他们是同父异母啊，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可以的，但是在摩西的时代以后，这个已经被禁止了。那么现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暗论为他妹子他妈忧急成病，他妈还是处女，暗论以为难向他行事。第三节说，暗论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，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。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，他问暗论说，王的儿子啊，为何一天比一天消瘦呢？请你告诉我。暗论回答说，我爱我兄弟亚撒龙的妹子他玛。约拿达说，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，你父亲来看你，就对他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，使我看见，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第六节，于是暗论躺卧装病，王来看他，他对王说，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，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，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。大卫现在啊，已经失去了属灵的警醒，他不知道他的儿女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第七节，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，你往你哥哥暗论的屋里去，为他预备食物。那这个女孩子接到这样一个指示是不能够违背的。所以第八节说，他玛就到他哥哥暗论的屋里，暗论正躺卧，他在装病啊。他玛团面呢，在他眼前做饼，并且呢烤熟了，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，他却不肯吃，便说，众人离开我出去吧，说你们这些人呢，不管是丫鬟还是这些使女，你们出去吧。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。第十节，暗论对他玛说，你把食物拿进卧房，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。他玛这个女孩子啊，少不更事，她的这个哥哥要她把她做好的饼拿到卧房里去吃，她没有警觉性，她就照办了。他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室，到她哥哥暗论那里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，他便拉住他玛说，我妹妹，你来与我同寝。他现在啊，抓住了他玛，有不可告人的要求。所以他玛说，哥哥，不要玷污我，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，你不要做这丑事。现在他玛已经知道他在危险当中了。十三节，你若玷污了我呢，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？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下边他说啊，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归你。实际上这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利未记18章9节那里说，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， 或者是异父同母的，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，都不可入他们的下体，不可和他们发生性爱的关系。他马在这里讲的这件事情啊，他是不明白上帝的律法。
另外，这也可能是他马的一种脱身之计。
可是呢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，因比他力大，就玷污他，与他同寝。这个女孩子怎么能够抵挡得住呢？她这个哥哥孔武有力啊，就占有了她。到了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随后暗论极其恨她，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。这是一种犯罪的心理，没有得到以前呢，认为非要得到不可，得到以后呢，他知道他闯祸了。所以这个暗论就对他玛说，你起来去吧，你走吧。十六节，他玛说，不要这样，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。但暗论不肯听他的话，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，将这个女子赶出去，他一出去你就关门上栓。你看看这个人多么狠呢、啊，刚刚欺负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现在要这些佣人把这个女孩子赶出去，并且告诉他们说，无论他回头怎么样敲门，怎么样苦苦哀求，不要理他。十八节，那时他玛穿着彩衣，彩衣是什么？是处女的记号。圣经说，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。暗论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，关门上栓。十九节，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一手抱头，一面行走，一面哭泣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，这个家庭就乱了。大卫因为自己得罪了神，杀了乌利亚，又抢了他的妻子。虽然上帝赦免了他，但是上帝的惩罚跟着就来了。圣经的律法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个女孩子，她做了饼又拿到内室，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所以如果有一些年轻的姐妹们，你们要很小心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保守你的身体。有很多可怕的环境，你不要自己走进去。比方说，晚上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？爸爸妈妈劝你，你都不肯听啊！你半夜三更跟那些人出去，早晚会出事的。你的同伴当中，那些吃酒、抽烟、赌博，甚至于逛窑子的那些青年人，你不要跟他们在一起。你要小心保守你自己。也许有人说，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女子受到这样的攻击欺负，身体受了伤害，情感受了伤害，她的心灵也受了创伤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愿意郑重地说，如果这个关系是不正常的话，不应该成婚。现在这个女孩子已经受伤了，如果对方不能够好好的待她，那么她以后一辈子的生活不是更加困难了吗？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六节和十七节那里这样说，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，就是没有婚约的处女，与她行淫，她总要交出聘旅娶她为妻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当中说，一个人你随便和一个女子发生了关系，你不能够一走了之，你要拿出聘礼来娶她为妻。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呢？十七节说，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，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这个女子已经受了伤害了，但是她的父亲爱她，她的父亲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婚姻，或者两个人的背景不合。那么如果她的女儿在这一次受到创伤以后再嫁过去，那一辈子要受苦。说父亲为了爱这个孩子的关系啊，就不赞成这个婚礼，不允许他们举行婚礼。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这个男子要照样的交出聘礼，但是得不到人。因此我愿意在这里说，不是你和一个人发生了关系就一定要嫁给他，如果你觉得不适合，那么你还是不要继续进行下去。那你说我已经失身了， 已经把人都给他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吃更大的亏，与其将来一辈子痛苦，不如现在就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到此为止，反而有上帝的智慧在里面。就是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边，大卫写了诗篇第26篇，那里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我向你行事纯全，我又依靠耶和华，并不摇动。虽然他遇到了这样的苦难，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丑事，他说我对上帝的信心并不摇动。第二节：耶和华啊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第四节：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。蛮哄就是欺骗的意思，我不和那些欺骗人的为伍，不加入他们的行列。我恨恶恶人的会，必不与恶人同坐。第六节：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才环绕你的祭坛。洗手行洁净之礼以后，我才能够到你的祭坛面前向你献祭。第七节：我好发称谢的声音，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我要到你的面前发出赞美的声音，述说你在我身上那些奇妙的作为。第八节：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啊，有会幕，有圣殿，是代表人敬拜上帝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我们有道成肉身的救主，他因为钉死十字架扩大成为今天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喜爱上帝的殿，就是喜爱上帝的教会，喜爱主内的弟兄姐妹。第九节：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。这个流人血的是谁呢？你知道后来呀，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儿子，变成流人血的人。第十节：他们的手中有奸恶，右手满有贿赂，至于我，却要行事纯全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恤我。他在这里求上帝让他做一个行事纯全的人，让上帝的恩典能够临到他。十二节，也就是最后一节：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在众会中，在一切的聚会当中，我要称颂耶和华。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还是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活在地上，不能让这些挫折打倒我们，不能让这些挫折破坏我们的信心。